事进账、啊、那星期二刚从台湾来，预定在这边讲今天还有星期六星期日早上跟下午、啊、那我们讲的是应顺导师他的佛法概论的著作里面的三章啊，所以你们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有时间的话欢迎来、啊、一起来学习。它总共有二十章、啊、那因为 黄居士选这三章，所以我们就讲这三章，没有特别理由了、啊我们来看哦，它里面如果有课本的话可以参考啊，如果可以请过书的话那最好、啊、可以多看几遍。第十二章、啊、三大理性的统一、啊、那书本上没有说分这个段落啦，没有分科判，可是我们为了在整个组织架构清楚一点，把它稍微做一点科判、嗯、三大理性、哦、这个理性的意思就是说道理，那有三种道理、啊、这个三种道理是可以统一性的、哦、那哪三个道理后面会讲。那三法印、哦、这个印好像印章，印章有点盖了，有点就确定了、哦、就是标定、哦、这个是好像我们不是盖什么政治，就盖下去表示说这个产品、哦 是符合标准的、啊、是正统的、啊啊、所以我们用这三种理性来印证他对方讲的是不是符合佛法。佛法简单的意思就是、啊、跟真理一样的，佛的意思就是觉悟啦，就是觉悟的道理、啊、觉悟的道理就是世间的真相。所以所谓符合有没有符合佛法，就是说看他有没有符合真相、啊、这样。那三法印是什么？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他都比较讲道理这方面、啊、那诸法是比较讲事相，就事相当中隐含生的道理。那佛法这两方面都要了解了，也要了解事相，也要了解道理，可是还是有偏重，还是偏比较偏重、哦、先要了解道理，因为道理是根本，生罗万象嘛，对不对？这个事相那么变化那么多，可是根据的道理没有多少，所以你只要能够掌握到道理、哦、那些事项你就可以、了解或者是举一反三啊。三法印是判断衡量法的话就是真理啦，真理或不是真理、啊、了义就究竟，像真理有点比较彻底，有些比较、比较世间的、啊、譬如说盖这栋房子也要有道理啊，也要有建筑的道理啊，不管什么事背后都有道理，可是那个道理是比较世间的、啊、那我们这里的了义，这个了的话就是彻底、就近，意思是说最根本的道理、啊、简单讲就是就近的真理、啊啊、这个叫了义。那不了义的准绳、啊、所以我们就讲的道理都是在比较深的，不是世间表面那个道理。那三法印为佛法的重要的教义哈，那判断佛法是不是究竟，究竟有点就彻底了、啊、最根源的要就，那以这个三法印来衡量，如果跟三法印相违背了，那即使是佛陀亲自说的，那因为佛陀说法他有分哈、啊、分不了义跟了义的， 比如说他讲说，哦，这个做好事有好报哦，啊，这个就比较不了义了，啊，哦，这个，会六道轮回哦，哦，这个是比较不了义的，啊，比较了义的就是说，哦，你在六道轮回当中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那这个就比较了义。啊，所以并不是说、哦、没有符合佛，没有符合三法印就不是佛法，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没有符合三法印不了义、哦、啊，它也是佛法，因为佛法包括人圣天圣、啊哦、好，那、啊、即使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啊，这个经典是不是佛说的问题、啊、即使佛教对这个不重要，佛教就是说这本书讲的道理如果是正确的话，即使是神物讲的你也要遵守，不是说啊这个是神物写的，所以我们就不要遵守，要看他讲的，看他写的道理、啊、所以佛法是依法不依人啊、不是说、啊、你一定要佛陀讲的、哦、或者是一定要法师讲的所以才正确、啊、不容易啊，依法不依，因为我们人、哦、都比较情感性的，我们人都是依人不依法那从小啊妈妈说的，老师说的啊，老了是儿子说的，孙子说的只要是讲的都对了，妈妈讲的就对了，老师讲的就对的，没关系啊，慢慢改。可是我们也不要一下子改得太快，因为人家会不适应。那法就是普遍的必然的理性啊，那印的话就是以这个去看它有没有符合啦，去衡量。印也有符合的意思，它有名词，动名词就是我们的印章嘛、啊、就代表我的身份 啊。那动词的话就符合，然后心心相印、啊、就是好，这心心相印意思是说我们的理解跟世间的真相是符合的，那这样叫做法印。了义就是究竟的义理、啊、说法、啊、在佛法上、啊、每个人都可以说法，可是它大类归类五类，一个是佛，那佛弟子像我也可以说法，因为我是佛弟子。那、啊、你不要说啊，你是凡夫，你说法，所以你讲的都没有道理的啊，不能这样讲。你们先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再来就仙人，比如说外道啊，啊，或者是天上的有情，或者是变化的。比如说鬼也可以说法、嗯、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讲的啊，只要他的道理我依他的道理。可是还有一点、哦、就是大家注意、哦、人、哦、你不要说因为他这个道理讲对，所以他其他讲的都对，不一定。所以我们要一个法这样判断啊，不是说哦，你讲了九句话是对的，所以第十句也是对，不一定啊、哦。这个你们如果有这个智慧，就不会被诈骗集团骗。诈骗集团呢、啊，都是先讲九句正确的啊，最后一句骗你。啊，那很多外道也是这样啊，就。什么叫富婆外道？富婆外道就讲六句佛法，讲他四句的邪知见，啊，那你就相信了。可是我们相信的都不是相信佛法，都相信他的邪知见，所以就被误导。啊，这个很重要。 三法印哈、要诸行无常，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解释啊。诸法无我，内盘寂静啊。那也有就是在诸行无常，那多了一个诸受皆苦。因为这个感受哈、感受对一个有生命啊，我们人类也算是有生命者了，在佛教叫有情，有情世的啊的一个生命啊。那感受啊，苦的意思就逼迫。大家可以就说，大家也生活了很久了嘛，啊，几十年了。你看这一生下来，快乐比较多还是痛苦比较多？逼迫嘛，啊，天天逼迫，啊，天气太热也不行，肚子饿也不行，反正，如果有一点福报还好，还可以整天，吹冷气喝咖啡。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出去上班了。那个就逼迫，生理的逼迫还有心理的逼迫，所以叫诸受皆苦。为什么讲诸受皆苦？讲诸受皆苦讲真相，就是说有人不了解，就好像佛教都讲一些比较负面的真相，所以又认为佛教是悲观的，是消极的，不对。佛教是如实观，把世间的真相告诉你，告诉你真相，你才会你才会知道怎么处理嘛。不是有人讲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得癌症，你希望医生告诉你真相还是骗你？应该告诉真相比较好啊，对不对？不要骗你啊，你那没事啦，你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忧愁，可是真正问题来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没有时间应对了。如果他告诉你真相，你还一个要决定要化疗、要食疗啊什么，你就可以种种安排。所以还是真相好。那佛法就是告诉你真相，告诉你真相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解决问题，就是把世间的问题告诉你，让你知道。你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因为逼迫，那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佛法告诉我们方法，所以我们到最后就可以没有逼迫就自在，就无忧无虑啊。这个是佛法修学佛法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叫离苦得乐。所以这个苦只是世间的真相讲出来为什么会逼迫？因为无常，因为它变化等一下热，等一下冷，等一下饱，等一下饿，所以我们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都就会有种种逼迫所以如果把这个逼迫放在无常，就是没有恒常性，就变化，那只要三个就可以三大的真理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三大真理只有一个真理，那只是说从三个面来谈。所以后面才会讲三法印就是一法印，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怎么会有两个、三个？我也讲两个、三个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谈，因为语言就有相对性。我们用语言来沟通一定有一个相对性。比如说 这栋房子，你是从东边看还是从西边看呢？如果看的角度不同，你描述的语言就不同。是这样。这个涅槃还有佛法很多用语都是音译。音译就是印度话的音。那因为我们这个在翻译的技巧就是这样，一种叫音译，一种叫做意译像这个，像英文也有嘛比如说英文有时候用这个外国人的话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分清楚，看这个是音译还是意译。这个有些人就闹笑话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方没有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在西方。 这个就是哈、哦，他不晓得南无是音译、哦、啊，他是用那个我们的中文的意思去解释的，所以啊，就把整个意思都解释错了。南无是归敬啊、哦，南无啊、哦，啊，这个涅槃也是一样，尼巴那哦，那涅槃，那它的意思叫什么？意思叫圆寂、圆满、善法圆满，那恶法熄灭。要圆寂，它叫灭度、哦、啊无为，因为它是究竟真理，它不是去造作的，所以无为。那从正面来讲，它是解脱，因为它没有束缚，那它是自在的、哦、没有逼迫的安乐、哦、所以可是一般、哦、一般的话主要的用法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哦、涅槃，就是我们烦恼的熄灭，就是我们内心没有一些、不良的心理因素啊，熄灭，所以它是动词，把烦恼熄灭。一个是名词，名词就是熄灭之后的状态、哦、所以大概有这两个用法。那我们这里、啊、后面讲的大概也你可以分这两个层次、啊，一种是从真理来看，从它本身的真理来看；一种是从修正的角度来看。意思是说，从真理来看，它本来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状态。那从修正来讲，就是说，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那把烦恼熄灭了，那就叫寂灭。所以，诸位哈，就后面看后面的文哦，你。稍微 要能够分辨要从哪一个角度了、不要讲佛法，其实世间、哦、没有离开两样，在哲学讲、哦、叫存在论、认识论，那佛法也是一样，佛法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是认识嘛，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视、啊、看到这个房子里面的结构啦、颜色啦，这个叫认识嘛？那你认识什么？认识存在的东西啊。那佛法是主要告诉我们正确的认识存在。存在它本身就是依缘起的道理而存在，那你要去认识它。所以他讲的哈、哦，他讲的都是一个真相，就是存在的真相告诉你。那告诉我们去认识啊，不要错误认识，因为你错误认识的话、哦、你就会有种种、哦、痛苦，种种苦恼。那你如果正确认识的话，你就自在无忧无虑。好，就所以他讲了，如果讲理性都会讲说、哦、因为真理的存在的状态了、啊、真理的存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因为佛陀他有经验嘛，他有观照到嘛，那 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我们、哦、虽然呢没有亲自、哦、观照那么深，可是稍微相似，那越来越一样了，就是说你慢慢的、哦、练习我们的观照力，因为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智慧、哦、是可以训练的，训练到最后你那个智慧、哦、观照会很深入，它很正确啊，到最后就跟佛陀的、经验是一样的、哦、所以诸位哈、啊，诸位啊，听了之后有道理，你就哈、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关照，啊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正确的话，就表示哇，你已经有三法印，啊。跟佛陀差不多了。什么叫法、哦、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叫做万事万物、啊、所以法简单讲就是万事万物、啊哦、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啊、那这个法有比较事项的、啊、比如这个书、啊、这个书也是一个法，我们的心理活动啊，我现在很悲伤，那个悲伤的心理活动也是，那个真理哦，这个譬如说 这个万有引力啊，以物理学来讲，那个万有引力那个定律也叫做法啊。那没有恒常性，一直在变化，变化那一个道理也叫做法啊。那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说哈，它经过很多条件去聚集、去造作的，叫有为法。譬如说这个书啊，这个书要有啊树叶啦，要有纸浆啦，要有工人啦，很多条件，那这样组合在一起，这个书才会存在。所以这个叫有为法。那无为法是不是人去造作的？譬如说变化，变化没有人在控制，它自然就随着一个道理在变化。所以这个叫做无为法，这个真理，究竟的真理叫无为法。那有为法跟无为法哈，没有离开，意思是说哈，其实我们修，像有些人哦，这个误会说啊，我们修行哦，就是要离开这个世间啊，所以才能够证悟啊。修行是关照这个世间，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世间是一个存在，你正确的认识存在就是证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离开这个世间。同样的、啊、你这个身体你到哪里，我们的身体就是世间，所以不可能离开世间、啊、那观照，所以观照五蕴嘛，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心经讲的嘛，照见就是认识，五蕴就是存在，皆空，空性就是究竟真理，就是我们认识到存在的真正面貌，那这样就是解脱，这样就证悟了、啊、譬如说你啊，我今天很痛苦啊，你已经证悟一点点了，因为你认识到存在啊，我早上痛苦，下午快乐，哇，那证悟了比较深一点。因为你已经了解到感受有变化了，意思是说我们感受不是说苦一直苦，它是在变化了，等一下苦，等一下乐、啊、等一下忧愁，等一下喜悦、啊、所以以后太忧愁的时候也不要死、哎、对不起，因为它这个太久没有动了，它就按下就按了，这个叫无常。所以无常啊，就是说有很多生机，这个叫诸行。这个行的话，行就是造作，所以就是有为法。诸行无常，意思说有为法没有恒常性，有为法都是哈一直在变化的，因为条件一直在变化嘛，啊，所以它形成。譬如说这本书，你看它以前新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所以它一直在变化，那、啊、可是因为它维系的变化，我们没有察觉，所以我们的观照的能力要越来越强。因为意思是说，训练到哈维系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这个就这个心理作用哦。所以，譬如说，我们不是一般叫一般我们这个生命体就两个嘛，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精神是没有形象的、哦、所以不太容易了解。可是我们慢慢如果心静下来感受，其实精神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分、哦、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成分。我们譬如说 我所有力气拿这个书啊，这个是我手的力量呢，还是我精神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了解吗？如果我打瞌睡的话，我拿一支笔都拿不住了。为什么？因为我精神没有精神力量，所以我连笔都拿不住。啊，那精神哦，精神力量不会老，我们的身体会衰老。所以，我们如果修学佛法，以后一定不会老，精神哦不会老。因为精神它没有形象，它不会衰老，而且它会越来越强。那我们的身体 一定会未来越来越弱，啊，一定会越来越衰弱。所以哈，年纪大的话都是靠精神力量。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训练精神力量啊，老的时候啊就比较痛苦一点。啊，心力不足就是专注力不够，所以要锻炼专注力。还有这个愿望，你的愿望不崇高，愿望不崇高啊，就是你觉得，我们不是有一句吗？哀莫大于心死。意思是说你没有什么生存的志愿呢，啊，所以你心就没有力了。像有些灾难啊，为什么有些人活了七天还可以存下来，还可以存活下来？那有些人就不行，这个就是生存的意志力。嗯，那心力强的话，那就可以哈，只要那个条件没有断，那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我们不要哈，就是说心力哈，绝对不要先放弃，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嗯，诸法无我哈。这个诸法就包括有为法、无为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独一性。意思现在人都是什么啊？自我了啊，就是自我，就是好像独立啊，啊，就强调独立，独立好像就我跟别人都没关系。好像这个小孩子大了，我不需要父母，我也可以活，对不对？啊，他好像他自己可以独立出来。可是，在佛法讲，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独立存在的。因为任何东西都跟其他法有关系，所以叫做无我。无我就是没有独一性。嗯，那没有独一性的话，我们就第一个就不会我慢嘛。因为比如说你有什么成就，你还不是别人成就你的嘛，对不对？啊，你没有独一性，你也没有什么好这个好贪爱的嘛，因为。譬如说很简单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大家共有的，你会不会拿到房间去？不会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共有的，这个不是我独自有的，所以你就不会贪着，啊，你就不会贪着。不是独一哈，是从在空间上哈，我。此法跟一切法的关系来讲，叫做无我，没有独一性。涅槃哈，涅槃如果平等来讲，因为没有恒常性，没有独一性，这个都是讲真理嘛。那如果涅槃要怎么讲？没有一个实体性，就不生不灭嘛。什么叫不生不灭？不是说没有东西生，不是，意思是说生灭都是。依缘起的道理而生灭，不是实体的生灭，不是实体生，不是实体灭，所以不是实体，没有实体性，是从什么？从存在的本身来讲。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这个三法印都是从存在三个面向来谈，一个是从存在的时间性来看，因为这个存在是没有恒常性的。第二个，从存在的关系，那个空间跟其他法的关系来看，就说这个存在不是独一性的。再来，从存在本身，因为它不是恒常性，不是独一性，所以它不是实体，它只是一个暂时聚合的一个东西而已。啊，所以你到最后你会看，哦，这个佛法有时候会让人家好莫名其妙。因为他有时候什么生灭即不生不灭，讲什么话？什么生灭即不生不灭，生死即涅槃，生死即解脱啊，烦恼即菩提啊，所以啊，我起烦恼就是觉悟了啊。那都是讲一些哈，让人家摸不着边的话。其实他讲这些话，他都有一个背后的依据。依据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不了解就误会了。 其实不是这样。那所以那个不生不生生灭即不生不灭，就是刚才我在讲生灭是缘起的生灭，是事相，事相的生灭。可是在离体上是没有一个实体生，没有一个实体灭啊。所以你这样了解的话，你在看世间的生命，你就说啊，就会觉得啊很有意思啊。等一下这个，譬如说等一下下雪了，等一下下雨了，等一下生，等一下灭嘛，啊，你就不会执着它一个。像有些人啊，下雨的话就忧愁啊，对不对啊？阴天的话也忧愁啊，太阳太大也忧愁，他就没有那个欣赏啊。欣赏那个变化的心情，你如果懂生灭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很可爱啊。世间譬如说人家生气，哦，原来生气像这样子啊，人家生气的时候你也不会生气啊，因为你知道他生气没有一个实体，等一下就不生气了啊。那我们就是执着有一个实体，所以就是在那边起烦恼。我们喜欢的哈啊，如果它升起来，我们就高兴；我们喜欢的灭掉的话，我们就忧愁；不喜欢升起的时候忧愁啊，不喜欢的灭掉好高兴啊，乐就幸灾乐祸嘛。头脸如果受伤了，然后或者是有什么逆境的话，哦，你在背后拍手的，就这样。好。所以简单讲，这个三法印哈，简单讲就是原生法没有恒常性，原生法没有独一性，原生法没有实体性，所以都是讲同样的道理，只是说从三个面向来谈。那如果从正悟来讲，正悟意思是说，你如果知道这个真理，这个存在的真相，那你就怎么样，你就涅槃。涅槃就刚才所讲的自在安乐，就是心经所讲的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所以你如果学佛啊，越学越自在，越没有牵挂，就表示说啊，你有学到佛法的精髓了啊。如果学我之后啊，晚上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啊，那就把我那表示有点学错路了啊。除非说你真的是生理的关系啊。那三法印的观人就刚才讲的无常观察无我观察，这个就是观察，就是认识。我们认识无常，就诸行无常，认识这个事相的一个究竟的真理，那我们就怎么就解脱，解脱就解脱束缚啊。所以这三个是相通的，就刚才我讲，因为从三个面向。可是我觉得哈，这三个面向啊，都有浅有深。从时间的变化哈，也有浅有深。就刚才所讲的，比如说我的手上上下下变化，大家看得到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桌子的变化就看不到啊。啊，那像这个独一性也是一样，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看得到啊。可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五蕴的关系，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各有深浅。啊，那我们看得越深的话，就解脱就越大。比较不会被那一种维系的执着所束缚了。所以修学佛法修学佛法我讲应该是渐次解脱，不是说一下子现在有些人说等在这边等师父来加持看马上开悟的那种啊，这种是错误的啦。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一定有一个变化的，心理也是在变化的啊。你要训练，譬如说像我们啊，读小学读国中，智慧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因为智慧一直在成长嘛，那接触啦学习各方面，所以智慧就不一样。 所以他这边就讲啊，三法意是从一个缘起法当中体悟三种啊理性啊。那当然这个有些是渐入，有些就刚才都讲啊，从浅到深啊啊，有些人就比较快啊，就叫顿入。顿悟哈是比较从什么？从你证悟真理来讲啊。其实证悟真理它没有次第啊，因为真理它是超越世间相对的，所以它没有次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顿入。那可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一定是逐渐的啊，要闻慧啦、思慧啦、修慧啦这样。因为观察还要中间还要有一个心理力量的帮忙，就是专注力。这个专注力也是现在人最缺乏的，因为现在的整个学习环境是观察力比较多，专注力比较少。因为什么叫专注力？专注意思是说你的心专注在一个目标，可是现在是资讯时代嘛，资讯时代那个目标是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变化就表示我们的心很散乱，心很散乱就表示心没有力哦，这个大家要小心哦。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要训练专注力。没有心没有专注力表示心没有力，心没有力它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记忆力，你就没办法记忆。所以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昨天的事你都忘了，你们可以试试看。比如说前天你干了哪些事？啊，前天呢，我想一想，好像只是吃饭啊、睡觉而已，其他都想不起来了。这个就表示什么？这个就表示你的记忆力弱了。为什么记忆力弱？因为心力弱。为什么心力弱？因为太散乱。我们体力体力会影响心理。年纪大了基本上记忆力都会退失。可是你如果有训练就不会。有训练记忆力就不会退失。就是训练专注力。很多方法嘛，数息观、念佛，还有什么慈心观，这些都是训练专注力的方法。我们不是有一句吗？专心读书，专心就是专注力，读书就是观察力，冷静思考，冷静就是专注力，思考就是观察力，就这两个力量。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有闻慧、思慧、修慧？因为闻慧、思慧是比较没有强调专注力，可是你到最后你的观察力要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一定要有专注力。没有专注力，你没办法观察到细微的东西。所以现在现在的譬如说现在的学习方式都比较肤浅嘛，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专注在，听说现在小孩子过动很多，这个是很麻烦，因为三岁就开始在滑鼠了，妈妈也滑，孩子也滑，哇，大家各得其乐，感觉好像都没有烦恼。那这个三个是从三个面向来讲，所以是有密切关系，并不是完全无关的。那佛陀在经上，这个佛陀是释迦牟尼佛了，他在教化，佛陀可以讲是说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了。你看他的教化实在是很有趣啊，比如说像他现在教化跟我们不一样，现在都是我会讲，你们在底下听，对不对？佛陀是佛陀问一句，弟子要回答一句。比如说我就问，无蕴无常吗？你们要说无常啊。是这样释迦牟尼佛问弟子答，再问。那无常 是苦吗？啊，是苦，是真的吗？哦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可以自主的。啊，是苦是我吗？就无我吗？就无，就是不能自主。意思，比如说我们牙痛，你不能说啊，我不牙痛吗？没办法自主，所以表示是无我。这个我在意志上就是因为独一嘛，所以在意志上你就可以主宰。啊，所以我也有主宰性的意思啊，在意志上。啊，如果在书本上啊，在无情就没有这个，因为意志是心理作用，只有有情的生命才有，所以无情的生啊无情的东西就没有。嗯，所以你看那个这个佛陀在教育弟子啊，这很善巧，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你啊，让你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找答案。啊，找到最后他就开悟，所以你看我在经上，怎么一部经哦讲完就开悟了？我念了几千遍都没开悟，因为他是有照这个境界去观的。譬如说，他说五蕴无常吗？啊，他马上观，哎，五蕴在变化，维系的变化，他马上看到。无我吗？有逼迫吗？哎，对啊，啊，所以到最后他。观的时候越来越深入啊，到最后就证悟了，到最后就是没有任何执着了嘛，就一切是无常是无我，那还有什么贪，还有什么好嗔的呢？所以就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就悟入涅槃。啊，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啊，比如说你们佛法听一听之后，明天是不是就比较没烦恼，对不对？因为有熏习嘛，啊，所以你就啊，可是因为我们智慧比较浅一点，所以没办法烦恼没办法断得那么彻底。这个叫做法的力量，其实法的力量是我们心的力量啊，就是我们去认识这个法，那本身我们叫慧力，这个叫做心的力量，有一种力量叫抉择的力量，所以我们。有抉择力量哦，强度增强，强度增强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的时候，你就更好，哦，更自在。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佛法生活化，就是要把佛法我们吸收之后用在生活上。啊，譬如简单讲，譬如说现在我们都要开车嘛，有时候难免会出车祸嘛。啊，出车祸碰上去了，这样的，啊，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你不会在那边忧愁啊，不晓得要怎么样啦，啊，在那边心惊胆跳啦，啊，譬如说啊，有倒回来，哦，拿刀啊，你也知道怎么处理，哦，原来无常来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所以不是说无忧无惧啊，无忧无惧的生活，也有法师这样写，没有忧虑，没有任何恐惧的一种生活，因为他有法义，所以他对任何面对任何人事物啊都能够自在的处理。我们学佛就是要这个境界啊。好，这边是举证了，啊，因为无常，所以是有逼迫性，因为有逼迫性，所以就没有一个自主性，啊，没有自主性，我们就不要主宰嘛。所以当父母的，啊，也不要太主宰，啊，子女，可是不是说不管子女，辅导，因为子女。因为子女有时候认识他自己有自己的志向，啊，他比较认识自己，啊，他有自己决定的路，啊，可是如果父母或师长的主宰如果是不正确的话，那双方面都痛苦了。这个，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父母要主宰子女嘛， 那子女同样有我见呢，子女要主宰父母，彼此互相主宰。所以啊、哦、这个就很痛苦啊。为什么现在听说哈、哦、听说这个中国离婚率现在很高，好像现在最快的记录是25分钟就离婚了。因为彼此的自我见很强嘛，那没办法协调，没办法协调，到最后就是在意见上的争论啊，就没办法在一起。所以这个叫见争，在佛法讲叫见争，就是意见上、哦、有不同啦，矛盾啊，争吵。可是在佛法不正确，就是说两个意见不同是正常的，可是要怎么调和啊、哦、是要调和，不是说意见、哦、啊他意见不同就啊、哦、就离开了这样，或者是就互相争斗了。好，接着我们看了、啊、从缘起说三者关系、哦、涅槃空即性衔接无常跟无我。就刚才其这个就是这是我学习的心得啊，大家可以参考。就刚才我都讲的，涅槃是从存在的本身来看，存在本身是没有实有性的，所以叫空即性。没有实有性的当然是变化的，所以是无常，当然是不是独一，所以是无啊、哦，是这样。那就是刚才就讲，一种是从真理，一种是从认识的角度，就是说你认识到这个真理你就解脱啊。真理本身没有什么解脱不解脱、哦、解脱是我们友情来讲，你就是说为什么圣者解脱凡夫没有解脱，因为圣者认识到凡夫没有认识，这样啊，不会说因为圣者所以这个真理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你凡夫所以真理就不一样，不是真理都是同样的，只是有没有认识到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你也不用担心没有真理了啊，在那边等着你开悟。那诸行这个空就空即性啊，所以刚才讲嘛，诸行无常嘛，啊，你也可以像这个心经就讲，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诸法空性啊，所以都是一样。啊，你可以说诸法无我啊，啊，只是说表达不一样。那其实这个空性比较从那个没有实体性来讲啊，就是所以空就是无自性嘛，自性就是实体啊，所以无自性就是没有实体。那没有我，那哪有我所？像哦，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眼睛啊，这是我的情绪啊，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事业。那你就可以问我在哪里啊？他说我在哪里？我们不是说讲吗？一直在维护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这样，这个也是禅宗的这个话头。禅宗不是讲吗？偷实施的是谁？就这个人，就是我在哪里？那、啊、你说啊，没有我哪有我所？就是说你找不到我，那你还有什么？我的房子，我的孩子，我的财产，我的什么一大堆啊。啊，佛法就在讲这个我在哪里，可是他已经给你答案了啊，无我啊，无我，所以就无我所。他无我所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实体的我，没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没有实体了啊，没有实体就代表什么？并不是说代表你不要哦，意思是说代表你不要执着，你只要知道它的作用，你怎么去用它就好了啊。这个叫做无我啊。譬如说很简单，譬如说以亲属来讲，其实我们最执着就是亲属。 亲属，我们依道理来讲，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一定要分开，不是子女先走，就是父母先走。可是你也不要说因为这个未来要发生的事实又在那边忧愁，不是。事实这样，可是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有因缘聚有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好好相处，彼此增上。父母因为有子女，所以父母增上；子女因为有父母，所以子女增上，就是和乐相处。啊，彼此在智慧上、在福德上增上。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菩提眷属。不是冤家债主、所以你学佛法，你会觉得一个人也很好啊，跟很多人在一起也很好啊。不然的话哈，你如果说一个人就觉得很孤独、很寂寞、很忧愁，那真的是注定你未来一定是忧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了，对不对？上厕所也是一个人了我们开车的时候也是一个啊，是不是？啊，老了子女出去也是一个，所以你要懂得啊，一个相处的时候啊，自由自在，那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和乐这样。不然的话，自己一个啊，也觉得很孤独啊，跟大家又觉得很烦哦，人事那么麻烦，所以啊，整天在那边忧愁。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本性是空寂，所以在尤其是般若经或者是中观学，常常有一句话，就缘起有，即必尽空。缘起有就是说哈，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有就是存在。如果这个东西存在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它当下就没有实体性。毕竟空就是说彻底，彻空的话就没有实体性，当下就没有实体性。所以我们当下就没有执着。我们知道它当下没有实体性，所以要无所得嘛，得就是要得到一个实体嘛。可是既然事实上是没有实体，那你要得什么？所以叫无所得，那无所得就无得无失啊，也没有什么失去了嘛。譬如说我们生下来两手空空了，死了也两手空空啊，又没有得没有失，这个是比喻啊。可是现在有些人都放不下啊，对不对？就表示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带走带不走，所以在那边心里在那边纠结这个就是因为他有得不想失可是又不得不失这样就很纠结所以叫做毕竟空无所得无得就无失无得并不是我们不要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得实体，我们得它来用。比如说书书就拿来看了就增长知识书掉了就很好，这个刚好法布施，有人没有人要偷佛法的书的了如果掉的话就因为因缘离散就灭嘛，因缘聚合就生，因缘离散就灭，那生灭一个变化现象。可是我们佛法要有一个原则，我们在这个生灭当下是要增长福德，增长智慧，不要增长烦恼这个原则。所以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都是一个增上缘。所以逆境佛法讲叫做逆增上缘，逆境我福德也增长，我智慧也增长，顺境的时候我福德也增长，智慧也增长是这样。那观缘起悟道空寂心，这个诸位 仔细在观你，你一定会察觉到这个无常性嘛，对不对？比如说啊，年纪大了会有白头发，对不对？看镜子，今天又多了一根了，有时候白头发哦，白得很快，尤其是哦，好像责任哦特别重的哦，忧愁了，那一下子就白头发了，这个很奇怪，这个叫什么？心理影响生理，不然为什么会一下子就白头发？这个是生理影响。生理影响到生理，心理影响到生理，说一夜之中啊，一夜之间就白了。当然我没有一夜，我可能就大概，可是有一段时间哦，白得特别快，现在慢慢好像有变黑了。这个叫无常。那没有独一性啊，就是说你去观察我这件事跟什么。在同一时间上，其实跟很多东西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东西哈，它可以帮助你。你了解这个，就是说，譬如说，我要哈，我今天要让什么东西存在，我就把这些条件聚合，它就存在了。譬如说我今天要健康，我就知道，健康又有哪些条件，然后我就把这些条件聚合，我就健康了。我今天要长寿，我就知道长寿要怎么做。那就长寿啊，所以这个无我意识、缘起的意识啊，它可以，你了解之后，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自，就是可以自己去做决定，你要让它生还是要让它灭？善法要让它生，恶法要让它灭。可是你要让它生灭，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条件而已，只要条件具有它就生，只要一个条件没有它就灭。所以哈，你也不用说特地说好像有一个烦恼要去灭烦恼，不用。烦恼升起一定有条件的，你只要一个条件没有它就灭。比如说我看到某个人我很生气，你只要不看他你就不生气了，没有一个生气让你灭，没有啊，你知道啊，所以学习佛法啊，他情绪管理很好，而且他微小的变化啊，他马上就可以转。不然的话，像有些哈，有些没有学佛，到最后，譬如说两个好朋友啊，两个好朋友不管是打牌然后喝酒，本来好好的啊，现在小小争吵，到最后啊，拿刀互相拿刀杀来杀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因为那个哈。心理小小变化他没办法去转，所以那个哈、那个嗔恨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强到最后就没办法了，这个叫后悔莫及了。那我们学习佛法，在微小的变化我们就知道了，他马上就转、对不对？你们学佛之后然后觉得好像已经十几年没有生气过了哈。还是十几分钟没有生气过，也不错了啦。这个自信的意思就是独自存在的体性，就是实体。它有很多用，如果在唯识学用法就不是这样，唯识学用法就自己的性质。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你看中观学跟看唯识学，你不要把它搞混掉。中观学的自性就是实体性，那唯识学的自性就自己的性质。譬如说，这本书的性质就是地大嘛，地大显著说当然就比较硬，那这个每一个法的性质都不一样，这个叫自性。可是我们现在是在讲中观呢，所以这个自性就是实体性，空就是无自性，就是没有实体性。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哦，那个空，因为空在我们中文的意义哦，就是譬如说虚空啦，要空虚空，我们会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叫空，这个房间空，就房间都没有什么东西，所以空的意思就是一般人啊，我们华人的感觉，空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会误会什么四大皆空，酒也空，色也空，肉也空啊，好像就是说都没有东西，不是。佛教讲的空，意思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实体，哦，都没有实体，哦，不太一样。缘起有，存在的东西都没有实体，没有实体的意思，实体就是恒常独自存在的意思，叫实体，就是它恒常存在啊，都一样啊，今天也这样，明天也这样，后天也这样。啊，你们在世间上找不到这种东西嘛，对不对？世间上没有什么东西是都没有变化的嘛，都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叫空。那既然是没有恒常性，它当然就可以缘起有啊，什么因缘聚合它就存在，就刚才就讲了。所以我们哈，我们学佛之后就要很有自信。虽然我现在程度很差，虽然我现在烦恼很差，可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增长智慧，我知道怎么要增长福报，所以我要让智慧有，让福报有，缘起有，我只要让这个因缘聚合我就有了。啊，今天没有，我相信明天会有；这辈子没有，我相信下辈子会有。啊，所以不在乎，我们也不怕说啊，明天死了怎么样？啊，因为明天这辈子的旅程完了，还有下一次的旅程，而且是越来越好玩，对不对？啊，譬如说我们今天去爬山，那明天到海边去玩，啊，所以每个生命旅程都蛮有意思的，所以生死也不用太害怕，最好到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那你看那个名字就很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去什么乐园，都极乐乐园，哦，这个一定是爆满的，对。可是很奇怪，极乐世界没有人要去，名字取得太好，就表示那一个生命的旅程不同的旅程。在佛法讲，就是说我们生命，就是说我们的精神会一直随着因缘一直在变化，不同的精神啊，它就会感召不同的身体啊，也会感召不同的同伴啊，你的生活的环境啊，所以就一段不同的啊生命旅程。讲这个也许是太，因为下辈子也看不到嘛。譬如说我们国小的时候，国小有国小的同学，对不对？国小的老师，有学校不同，国中的话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你不要说啊，国小这个环境很好，所以我不要毕业，我一直要读国小。啊，不用嘛，啊，我们啊到国中去读，啊就是不同的啊一种学习环境嘛。这个我是觉得佛法就是这样就很自在了，啊，就刚才讲嘛，在任何环境你都可以成长嘛，所以就是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成佛，就可以圆满。因为学佛主要就是要训练我们的精神力量嘛，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住。一般讲要修行，主要是修心，心就是心理力，心理作用。比如说刚才讲了，训练我们的专注力，训练我们的抉择力，对不对？啊，定力嘛，定慧，啊，这个是最主要两种的精神力量。还有就是，包括在对待众生的慈悲嘛，啊，就是扩大我们的慈悲，啊，这样都是其实都是我们的心理的一个力量啊，这个都可以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到最后都可以，哦，成佛，哦，就是达到一个那个圆满的目标。这个是我们心理的作用，哦，就我们心理本来是没有局限的。那佛陀只是告诉我们真相，我们的心理作用是遍满法界，就遍满无量的世界的。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心扩大，那 就不一样。所以学习佛法就是改变观念而已啊。譬如说我们的改变这个生存的观念啊，本来没有学习佛法就认为人类跟动物嘛，你学习佛法哎知道还有恶鬼地狱鬼天，对不对？啊，你改变你的宇宙观嘛，你本来的话只有家里跟公司啊两边跑，对不对？那现在学习佛法就哦，原来还有十方世界，还有那么美妙的世界，对不对？啊、哦，那你整个观念都改了，那我们的观念改，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就改，关心的事情就不一样。本来我们关心的只是我的孩子啦，我的什么同行啊，现在学习佛法哦，原来要关心一切众生。讲的好像讲的太夸大了一点，其实还是关心自己。可是至少知道了，至少要知道要关心一切众生。这样就整个观念就改变了。啊，改变的话，你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你的视野就很广大。所以为什么说学佛会自在是在这里。那还有就是说四根理，四相跟道理，它有两个，一个是世代理程。比如说刚才所讲的这栋房子会盖起来是因为有一些力学的结构的道理啊，它才成立。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力学的结构这个道理呢？事由事显，你叫理由事显，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在四相当中的观察你才知道。比如说一般来讲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嘛，对不对？他为什么发现万有引力？听说是被苹果打到嘛，对。还好是苹果，如果榴莲就麻烦了。苹果打到就四相，他因为这个四相所以发现这个。那像现在这个科学也是一样啊，研究很多事项啊，才归纳一个理、啊。那这个佛陀也是一样，佛陀为什么知道这个真理？因为他也观察五蕴，不断的观察这些事项，所以才知道这个理，所以叫做理由事项。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就直接知道理了，我们就依照这个理来观，这样，所以我们就占便宜了，所以。像现在我们现在哈可以看很多书，所以其实哈我们晚一点出生也有好处，太早的话哈有些书都还没出来。可是现在问题哦，现在不是没有书，现在是不看书。这个是你看现在哦，像以前那个学佛法很不容易啊，大正藏还有一个哈一个去查看索引什么，现在不用，现在哈电脑。你搜寻就出来了，啊，很方便。可是问题啊，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障碍。以前的障碍就是说不方便，现在的障碍又都太多，资料太多，啊，没时间看。又滚起来啊！您听了嘛，累嘛？你们听了也累了啊，休息一下。